有用的陪伴，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，您身边最贴心的温暖励志小伙伴儿。
去扒历史，增长见识，密室趣谈，我是大汉。对于皇帝的媳妇啊，我们简单的去勾勒她的形象，除了气质好，长相家世标准配备之外，温淑贤德估计啊也应该是基本的素质了。但是各位，如果皇帝的媳妇儿是一枚戏精，那你就懂得了啊，温如贤德那可就不一定了啊。这个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啊，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了啊，但是事业的成功不能证明自己婚姻的幸福呀，尤其是刚执政的时候心里那一个苦啊。他刚继位的时候啊，是一个娃娃皇帝，只有11岁，所以很多事儿他都得听皇太后的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皇帝呢也不例外。古代结婚都早，14岁的时候啊，朝廷上上下下就开始给这个娃娃皇帝啊寻找一个好媳妇了。那这个重任最终就落到了谢安的头上。谢安是谁呢？实际上他就是后来司马曜之所以有所作为的实际的幕后操盘手。此时呢，他也是朝堂之上啊属于德高望重的重臣啊。毕竟皇帝的媳妇儿也算是国母啊，所以一定要精挑细选，慎之又慎。谢安也很上心啊，到处去物色合适的人选，但总是觉得啊差那么一点点啊，没有合适的人选。说一天啊，尚书左仆射王运的儿子啊王公去谢安家里啊专程去拜访串门。这里解释一下，这个尚书左仆射啊是一个什么官职呢？就相当于副宰相。王运呢本来就是很有才情的啊，所以他这个儿子王公也是温文尔雅，跟西安唠嗑呢也是有节有礼啊，这让西安很高兴啊，认为王运那是教子有方啊。其实啊更让西安高兴的是，跟王公唠嗑啊还知道王公有一个妹妹，今年芳龄16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有王运这样一个大学士言传身教，王运家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可以直接纳入皇后的考察人选了啊。但是西安呢也有一点小小的担心，那就是虽然王运啊很有才情，但是他也是远近闻名的大酒鬼啊，他要是把喝酒的这个嗜好也言传身教给自己的闺女，这可咋整啊，把闺女也培养成了一个酒厂的扛把子呢，那成何体统啊。于是呢他就派人啊暗暗的去打探打探。还好啊，反馈回来的结果是家教挺严，小女儿啊是滴酒不沾。于是呢西安这才写了一道折子，正式呢推荐王运的小女儿作为皇帝的第一任媳妇。啊，皇太后看完之后啊也很满意，皇帝司马曜哎也觉得还不错。于是呢选定良辰吉日，皇帝大婚，王运的小女儿啊正式荣升为皇后了。说来啊，王运这个小女儿名叫王法惠，起初的时候啊刚当上皇后哎确实挺聪慧的，知书达理，温贤淑德，在司马曜这一块还受宠了一段时间。可是后来啊司马曜一忙就顾不上她了，她呢心里空落了的啊，就开始显露本性，开作了。怎么作呢？那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，喝酒啊，喝大酒啊。一定有小伙伴说啊，不对呀，前面不是说滴酒不沾吗？怎么现在还喝大酒啊？哈，解释这个问题啊，我只能说基因遗传吧。有一次啊，皇后品尝了美酒的味道之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老爹王运好酒量，小女儿王法惠那也是好酒量，可就是啊这个酒品不太好，爱耍酒疯啊，经常是撒泼蛮横，傲慢无礼，无事生非，哎还有好几次啊直接呕吐到人家司马曜的身上啊。司马曜满脸嫌弃啊，很无奈很无助，但是呢还苦口婆心的啊劝了好几次。王法惠这边表面是答应的，可是没几天 嘴又开始馋了啊，馋了就开喝，喝了就开作啊，这就严重影响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啊。司马曜为此啊真的很头疼很上火的，最后他找出了一个杀手锏，就是把老丈人王运赶紧啊召进宫来，让他管教管教自己的闺女。老丈人王运一看是这情况，吓得啊赶紧给皇帝女婿赔礼道歉啊，一顿猛磕头啊。还好司马曜用的这招还挺管用的啊，王法会明显消停了很多啊。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啊，王法会喝大酒其实也不能全怪他，因为他其实喝的不是酒，是寂寞呀。因为司马曜也很花心的，而王法会花季般的年纪却经常独守空房，那也只能用酒解忧啊。所以最后年仅21岁就因病郁郁而终了。故事说到这儿啊，我们也得好好说一说司马曜。史书上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啊，主要呢有两点，一个是呢重用贤臣，比如说谢安，政治上是比较清明的。第二个呢就是在任期间啊打了淝水之战，这个呢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的案例。但是啊他的私生活那、却也是一枚酒鬼，喜欢喝大酒，而且啊经常喝的是烂醉如泥。这就有一个疑问了啊，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法会跟他应该是同道之人啊，为啥当初他俩不能对眼呢？猜测啊，可能喜新厌旧了呗。因为后来啊司马曜就经常跟自己新喜欢的一个姓张的妹子共饮，而且呢还封这个妹子啊为张贵人。但是呢他的祸端也是因为由此开始的。说有一天司马曜很开心啊，来了兴趣就约这个最宠爱的张贵人开派对，两个人啊是开怀畅饮，载歌载舞。但是呢张贵人啊明显是不胜酒力，喝了没几杯就开始迷糊了，再怎么劝也都不喝了，这让司马曜很不高兴啊，认为张贵人您这是扫兴啊。于是他就自斟自饮，然后半真半假的威胁说，我当年啊选你做贵人，就是因为你貌美如花，青春靓丽，可是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，你看你现在眼角已经爬上了皱纹，皮肤也不再白皙，而且肚子还不争气，到现在还没有给我生儿子，白白占着一个贵人的封号，明天我就废了你。不过他说完之后啊他自己先废了，呕吐一地，然后醉酒不醒啊。而这个时候啊张贵人已经彻底的被吓醒了，回味着原来对自己如此体贴的老公竟然说要废了自己，这简直就是晴空霹雳啊。他觉得自己很委屈啊，他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以为可以终身依靠的男人，而这个男人竟然因为自己不喝酒，嫌弃自己慢慢变老，就要废了自己，将自己打入冷宫。他想不通，他实在是想不通。于是他愤怒了，他彻底的愤怒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就直接喊来对自己忠心的奴仆，趁着司马曜醉酒，拿来厚厚的被子死死的盖在了司马曜的脑袋上。就这样啊，司马曜活活的就被给捂死了，哎，就成了千古奇案。试想一下，要废掉张贵人，猜测啊，也许就只是司马曜酒后的胡言乱语，但却因为此自己死于非命。嘿，顾及九泉之下呀，司马曜这兄弟啊也老委屈了吧。看来啊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酒不言多，尽兴就好，否则啊欲哭无泪啊。 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，长见识，长谈资，这里啊是密史趣谈，咱还有一个趣吧历史的小分队，如果您对历史边角料很感兴趣，欢迎大家关注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账号，然后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添加大汉的个人微信，经过简单审核之后啊，我就会邀请大家进入这个小分队当中，咱就可以谈天谈地聊历史段子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啊下期再会。